有关讨论案第十二，请大家看到，就是讨论案第十二之一页，是有关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及不规定修订案。那建议修订者就是是西山办公室专家会议里面有建议方案，开放非鸟因素中壮病人第二次治疗。那另外，卫福部肝癌及肝炎防治会还有地法院后生会肝炎政策专家会议建议放宽高风险族群的治疗次数。那另外，台北业务本所台北业务组就是认为特殊个案如果已经结束疗程，那只是没有 SBR12 检验结果的话，可以视同完成疗程。那可以再翻到第二页的部分，国健署它有提出，除了就是在治疗后12周以外，仍然使用 HCV-RNA 做检测之外，其余检验可以用 HCV-4-Antigen 检验取代。那现行的几部规定，请参看12-2页到12-4页的部分。那在看到12-4页部分相关医学会意见，台湾消化系医学会建议开放，同意开放就是非医疗因素中断第二次治疗。那也同意，就是重复治疗高风险族群。那也同意用 HCV coantigen 取代 HCV RNA。那再看到第5页的部分，内科医学会同意，就是除了也是一样，同意 HCV coantigen 取代 HCV RNA。那但是有关就是开放，但是他认为就是应该开放所有族群的重复治疗，不要限于高风险族群。然后还有去删除第四周病毒测定量。那它相关的就几部规定的建议修订，请参看12-5页下半部。那在健保署意见的部分，请看12-6页。有因为它这个案子有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有关 HCV coantigen 取代 HCV RNA 的部分。那考量 HCV coantigen 可以准确预测血液中 HCV RNA 病毒数，那所以建议除了治疗后12周的检测以外，其余都可以用 HCV coantigen 去取代 HCV RNA。那另外有关就是开放非医疗因素中断病人第二次治疗部分，因为其实那些非医疗因素中断病人，他们都是服药顺从性不佳的病人，他可能没有办法达治愈效果。我们现行已经有特殊病例审查机制去筛选比较合适地做第二次治疗病人，才可以提升用药资源分配效益，所以这一块进一步与修订。那在第三个部分，就是有关放宽高风险族群治疗次数的部分。因为考量提供高风险族群就是重复的治疗，没有办法有效防治病人重复感染，所以就是建议就请国健署医师肝炎办公室了解根本原因，严厉重复感染防治措施。那另外考量就是新增药费还是在专款预算财务管控内，那我们为了配合国家消除新冠政策，然后减少重新签订协议的行政成本，那我们是建议高风险族群可以放宽治疗次数一次。那因为前面有提到就是防治措施的部分，所以我们希望可以跟防治措施介入时程同步办理公告生效。那在健保署财务评估部分，请看到第7页，预估新增使用人数第一年到第5年是160人到10人，那药费财务影响是2890万元到180万元。以上报告，谢谢。
好，谢谢。我们仍然是请那个杨医师答辩。
好，谢谢。这里有分两部分，第一个是检验的部分。那么这 C 肝的 coantigen 它是不是能取代 HCV RNA？ 根据卢胜男教授他们的研究，大概100个这个 HCV RNA 阳性，大概 coantigen 可以侦测到超97%到98%。啊，大概没有伪阳性，只有伪阴性。所以呢，大家还是同意说，假如在治疗结束后第12周，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关卡，还是用病毒量来做把关。那么前面呢，开始用药，还有治疗结束的时候，可以用 coantigen 来取代 HCV RNA。那当然对财务负担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因为它比较便宜一点。那第二个呢，是有关这个用药的部分。我们过去主要是治疗一次。那万一再感染的话，那么可能有第二次的机会，但事实上再感染的机会在一般人是非常的少。那我们现在考量的有两个，第一个是高风险族群，大家都知道这个男男恋啊等等这一些呢，我们也给他机会，因为治疗很有效，那把它切断就比较不会互相传染。但是我想在开会的时候大家也想到说，你给他太多次机会等于是滥用， 所以后来限缩在三次，我想这个是蛮合理的。那本来学会是希望一般的人呢，他有时候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因为某一些因素，不是医师建议说要停药，而是他自己某一些因素而停药，所以是不是再给他们一个机会？但是大概在后来是决定暂时就不予考虑。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是用 Quantigy 在治疗前还有治疗结束的时候来取代 HCV-RNA， 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制。第二个是治疗在高风险可以有三次的机会，大概我们都同意，谢谢。
好，谢谢，谢谢博士。这个案子有点复杂，因为中审大家建议去做什么，不过影响其实是有限的，病人已经少了。好，那对于这个案子，大家有问题要提出来，可以请。
我想对膝盖的治疗非常有效，而且副作用低啊。那当然有些人顺从性不好，那我觉得这样是浪费资源。但是因为他有治没治，对他健康很重要。所以像以前，肺结核的治疗都是公卫护士到家里看着他吃下去，因为如果他不好好吃，会有抗药性，而且他会传给别人。那膝盖那传给别人也是有一点点可能啊，但是呢，他其实如果只要三个月就吃好，我是觉得是不是可以考虑能够启动公卫护士？因为现在呢，膝盖的医生是用不完，那剩下最后那一些呢，就是再怎么样叫他自己顺从性好，就是很困难。那除非我们说啊，就让他自生自灭了，反正最后他可能会肝硬化，还是说我们应该启动这个公卫的护理师，每天到家看他吞下去，那这样顺从性当然没有问题。
好，谢谢哦。我想到我年轻的时候，其实我在 TB 症的上过班了，所以我完全能够体会做斗士哦，这个公卫的护士的心思。我们把这个意见提供给那个西干协办会，那也谢谢大家，那也谢谢大家最近的支持，因为健保最近。除了跟什么国际接轨之外，其实我导入一个新的观念，就是病人 comply， 因为现在很多药越来越有效，可是越来越贵，那它的药 comply， 所以我们在上次的 SGLT2 那个案子里面我们就导入这个 comply， 所以 comply 这个因素我们会陆续会在我们继续会导会用这个观念，可是 comply 到说要派个人去因为这个又要增加成本那这个。这个可能需要跨单位合作，所以陈医师的建议我们会把送过去。这边请。
因为现在护理能力缺乏我觉得这个病人要为自己负责所以我站在我们护理人员立场是反对，因为每家医院的肝病卫教师的配置都一到二到三，然后每个那个固定追踪病人资料都做不完因为那个你知道那个 BC 肝那个健保审查规范很严谨。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做不完，对这件事情我有点意见。
算过了，这些人得到肝硬化、肝癌呢，他花费可能是十倍于膝肝治疗，而且呢，他的护理成本花费更多，因为他是非常高的比例，说不定三分之一会肝硬化，会多少会肝癌，所以其实成本效益，我想可以算一下，但绝对是有帮助的。
好了，谢谢这个意见。就是收起来，我们都一样的，都收起来，提供给这个膝肝班这边来演绎的。我们公共卫生的人也都会，我小时候的公共卫生都有去做 field， 都有去下乡。现在公共卫生人好像都在学校操作电脑所以都好。那我们进到下一个案，我们这个案就照样通过。那刚刚的意见，我会提供膝肝班。那我们现在进到那个报告案2-3。